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有人称以弗所书是保罗神学的冠冕与巅峰，基督教信仰的完备的概要。以弗所书和其他的很多保罗是一本很典型的保罗的书信，虽然在神学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看一些解经书的话，以弗所书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说不是保罗写的，但实际上以弗所书是很典型的保罗的风格。它是前三章是讲神学，后三章是讲应用，就是典型的保罗的风格。保罗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这样。大家知道，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对福音的阐述最完备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啊？大家知道，罗马书呀，对，是罗马书。罗马书的一章到八章是福音的一个完备的一个福音的阐述，所以罗马书前三章一章到三章，它是讲人的罪，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传福音的时候可能都要用到的经文，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罗马书第三章的后半段，从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四章，这是讲的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教义之一，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罪人要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信耶稣，所以因信称义，这是罗马书三章后半部分和第四章的内容。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是讲的是生命的成圣，所以第五章讲的是你需要成圣，我们已经成圣，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被神已经被称为义。第六章是讲的是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算是教义或者是一个thing，就是与基督联合。成圣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要与基督联合，靠着神的灵来成圣。第七章是讲成圣过程中一个障碍，就是大家知道是就是老我。有第七章很有名的经文，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那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成圣有这样的困难，有这样的障碍，那么怎么才能够克服这个障碍，使我们生命能够真正的成圣呢？这个问题，这个回答是在第八章。我们说第八章就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所以罗马书前八章是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福音的阐述。另外一个地方对福音的一个很简明扼要的一个阐述，就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所以以弗所书，如果大家看了写的这个 handout 的话，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它讲的是罪，是人们罪的问题。二章四到八节是讲的是神的救赎，神的拯救，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以因信。然后八节到十节，九节到十节，稍微我这个写错了，是八节到十节，八节到十节，这有个 overlap， 是讲的是我们被拯救之后的重生，也就是成圣。成圣，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二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二章的一到三节。你知道人的罪的问题永远是基督福音的出发点， 就若不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福音的真谛。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福音，也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保罗一上来他提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大家如果看中文圣经的话，和本圣经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底下点点的点点，就是说原文没有，原文没有的。如果大家看新译本的话，大家很注意到这个经，就这这一段话，你们他叫你们活过来被删掉了。实际上这个加的有点话说天主是多余的，因为保罗实际上一直到我们后面会看到，一直到第四节他才讲到活过来的问题，大概一到三节一直是讲到我们是死在过分和罪恶之中。这里想提一下，就是新译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没有人用新译本，没有是吧？新译本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译本，新译本还其实翻译的比和合本要准确，比和合本要准确。毕竟和合本是大家知道是100多年前啊，正好是在文言文和现代文过渡的时候翻译的，而且是外国宣教士和中国的一些当时的人翻译的。但是和合本是很没有做完全圣经的工作，大家可能知道应该。好，据说好像就是唐崇荣牧师在修正里是讲到提到的，据说平和合本当时翻译的完之后，那个团队呀，就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然后，而且平均起来，和合本就每一个经文平均的用的时间是11个小时。就是就觉得很 amazing， 觉得和合本翻译的太，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在大概那个上个世纪初，就是清朝，就是古文言文和现代文交接的时候，有很多的像鲁迅，是鲁迅吗？还有记不清了，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古文到现代白话文过渡的时候，有些前稍微记忘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真的是就是在文化界并文学界并没有不知道，但实际上和合本圣经对现代文在那个过渡期间的那个影响，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那在那个时候他们要把现代文翻译成这个地步，真的是很不得了。但是毕竟比较老了，而且有些圣经因为一直在研究，所以有些新的研究的成果这里面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因为和合本大家知道读起来非常美，它有的时候它为了保持它那个美感，它有时候不得不牺牲一下它的翻译的准确性。所以在和合本大家如果当然大家都读英文的问题，大家我想可能都会看英文。不过如果你研究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新译本，很多地方新译本翻译的比和合本要准确一些。所以这里面他第一节提到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然后第二节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在其中呢，就原文翻译成英文就是 in which。In which 就是这 which 是一个 death， 它指的是第一节里面的那个过犯和罪恶。新译本把这个意思是很明确的翻译出来了，就是说新译本的翻译是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行事为人。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行事为人这个原文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走 walk， 就是走。它是一个象征的，是希伯来语言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用法，就意思就是说你走里面，就是旧约里面经常有提到与神同行，大家还记得吧？ 五章，那以诺是被神接去的，所以经文说以诺与神同行。以神同行就是 walk with God， 啊，就是他这个意思，他这个象征意义嘛，他意思就是说啊，你过你每一天的生活。所以英文的很好的一个翻译就是 live a life， live a life。它的字，所以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走，就是可以很恰当翻译成 live a life。所以我想要在这里面，在我发的 Hannah 里面，我把这个第二节这样翻译，第二节可以翻译成把它 paraphrase 一下，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之中过你们每一天的生活，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这里面表面看起来有一个矛盾，对吧？你们死了，然后又你们又活，所以到底是死还是活？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第一节里面这里面的死不是指的肉身死亡，是指的灵里面的死亡。那么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有什么不同？大家可能会给出很多不同，但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死了的人他对外界的刺激再没有反应。如果一个死人突然蹦，你看他为他哭，他蹦坐起来了，那咱那会吓死。所以死人就是对外界的刺激不再有反应。所以这里面用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灵里是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你没有办法对属灵的事情有反应，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里提到，凡有血气的人不会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经文里给出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实，但有的时候可能不信的人还没有相信，不到有可能不能接受。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了知道才能明白，而不是明白想明白了才能信。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而且没有神的灵的重生，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所以不信人有时候其实很难真正的明白圣经在讲什么。所以保罗在这两节里面，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只能够走的死人。所以中文有一成语很好的描述这个状况，就是行尸走肉，就是。所以保罗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在属灵世界都是行尸走肉。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以赛亚书五章二节，五十九章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里提到，我们的罪是我们与神隔绝，是我们的罪是我们与神隔绝。这里要提到的是过犯和罪恶这两个词。过犯它是指的，就是英文翻译成 transgression， 它是指的就是在神面前所故意犯的一些的罪，故意犯的。因为这个罪恶当然就是 sin，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它指的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射箭没有射到红心，偏离了红心，那个就叫没有达到目标，那个就叫罪。所以它指的任何的没有达到神完全圣洁公义要求的行为可以，它可以是有意的犯的，也可以是无意所犯的。所以这两个词连用是一种加强的语气的作用，就表明人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达到神那种完全的公义圣洁的要求。在第二节里面，第 后半段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心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话，英文的翻译是这样的，他说 according to this world's present path, according to the ruler of the kingdom of the air, the ruler of the spirit that is now energizing, the signs of disobedience. 所以这里面英文有两个介词 according to, 这个在中文里没有翻译出来，和文和新译本好像都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更字面意义的翻译，我们如果把更字面意义的照字面意义去翻译的话，这是我写在这个翻译里面，就是那时你可以这样翻译，就是那照字面 literal 去翻译它，就是那时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按照空中掌权者的权势，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所印的邪灵。就我们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行事为人开始的是一个人每天的过每天的生活，所以这一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之所以在过犯罪恶之中过每一天的生活，是因为 according to 是因为人行事为人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按照空中掌权者的权势。世界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它不仅它可以指这个物质，指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字眼在圣经很多地方更强调的是我们生活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不认识神，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环境，一个大环境。所以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得很明白，他说与世，中文翻成与世，和本翻成与世，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里也是这个字眼，就是 world, 就是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个世界呀，我们这个世上所认同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和圣经相违背的。这个世界所认同的都是人本主义，但圣经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说这是我们是进化来的，但圣经说我们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上说人为己，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着想啊。中国有一古话好像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圣经里是说你要爱神爱人，要按着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世界是说按照人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是就像以前我们刚刚讲到提到雅各一样，就是去抓去赚钱，疯狂的去赚钱去享受。圣经里是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你说，我们没有什么带到这个世上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整个的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跟圣经里面的是完全的是悖逆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保罗提到一个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我们周围环境的不信神的环境的影响。接下来保罗提到另外一个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原因，就是按照空中掌权者的权势，就是在心中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这个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权势，这里指的是撒旦的势力，撒旦的势力。邪灵就是撒旦的势力。在圣经中，撒旦是一个大家知道是一个堕落天使，是专门和神作对的。所以撒旦和神作对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它主要一个表现的方面，就是它是撒旦总是竭力阻挠人去认识耶稣基督。 在哥林多后书，对，现在有提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提到，知道那些不幸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提到，不幸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去光照他们。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指的是撒旦。另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有提到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对吧？那里也是指的是撒旦。所以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那里提到，求神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神或许会他是，大家知道他做，他是天使长，他是除了神以外是能力最大的一个天使，所以他的影响，撒旦的影响可以是在世界，就是整个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那里说，全世界都伏在呢恶者的手下，那里恶者也是指的撒旦，所以撒旦呢是会影响到整个的，你看到我们哪个方面？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使徒彼得把撒旦比作狮子，他说撒旦像活在的狮子，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撒旦总是在竭力抵挡神的工作，来阻挡神认识神，阻挡人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用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全副军装去抵挡撒旦，这是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很知道，就是保罗花了很大的笔墨去讲如何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撒旦的作为，因为我们这个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是与这个属灵的恶魔去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一个第二个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原因，就是撒旦的力量。接下来第三节他提到我们从前给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灵所喜好的去行。这里提到了第三个我们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原因，就是肉体。现在我们翻译成肉体，这个原文这个词是其实很难去翻译，它 literal 的意思就是 flesh， 是肉体，但是它不是指的一个人的这个肉身，而是它指的是一个人天性中、本性中那种罪性，悖逆神的那个本性。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更直接的表达这样的意思。那里说，就是岂不是把与神不是他六章他就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想把它重新把这个话重新翻译一下呢，以便就是更好的理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心思意念专注在悖逆神的这个本性上的时候，它就是与神为仇，就是死。那你把心思意念专注在圣灵上的时候，那是生命和平安。那把心思意念专注在悖逆神的本性的时候，就是与神为仇，不能服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活在肉体当中，就是活在肉体私欲当中的人，是没有 就是我们从前远离神的光景，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肉体和圣灵在这段经文里是相对的，在加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那里也是把这两个肉体和圣灵去做比较，说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顺服肉体的私欲了。我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因为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圣灵相争，两个彼此相敌，让我们做了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前也是在活在肉体当中，我们和别人是一样的，是可怒之子，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就我们在信主之前，基本上表现出来的心中所喜好的，都是基本都是个人的私欲，就个人的私欲。实际上，大家知道，大家基本都是从大陆来的，共产主义，它设想就是共产主义，基本上那个你描述那个情形，那个情景就是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际上，基本上其实就是圣经里的，基本上是圣经里的前几年的国度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个人都。就是道，他所谓的道德，大家学政治的时候，道德水平空前提高，然后每个人都不为自己，都为别人啊，然后物质大大的丰富，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然后各取所需。实际上，马克思当时构想他这个共产主义的构想，其实就是从圣经里来的。其实，而且马克思据说。我是没看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据说里面很多话就是都是圣经里出来的。因为整个西方的文明深受这个圣经影响，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基本上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乌托邦，不可能实现在是这个人的社会里。其实那马克思他看到了圣经里好的一方面，但是他忽略了，他更没有注意到，这个圣经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的罪问题，这是头三节所讲的。人的罪的问题，人的罪性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就是没有任何可能在人的社会中来实现。这个人为己，这个基本上永远做不到的。因为当然认识神、认识耶稣之前的话。不可能达到这个觉悟的，因为他是在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整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三座大山，所以世界撒旦和老我的压迫，没有人是没有办法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的。所以从这个三界经文里，我们看到所有人都是活，我们所有人都是活在罪中，而我们人类之所以如此败坏的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替代了就是世界、撒旦和老我，就是我们信主之前那个天的人性。所以这个三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使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脱离罪的辖制，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行出来神圣洁公义要求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可怒之子，就是说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一幅很悲惨的一幅图像，然后所有人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都是要死，要面临死亡。但是接下来在第四节里面，这个中文翻译出来的第四节一开始这个转折连词，然而，第四节里这个转折连词就是然而，完全改变了这个图像，完完全全改变了这个 picture。大家如果看我发这个 handout 的话，就是我这个大纲，就是一开始这个 二到三节是红度罪，然后四到七节应该是曙光救赎，然后后面是创造重生。大家如果看到大纲的话，你如果只看那个大纲的话，你不知道我们今天查的是以弗所书的话，你会想到可能我们查的是那本书，创世纪，是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其实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就是这个结构跟创世纪的第一章是这个整个结构是很像的。人类的光景，人类在认识神之前的光景就跟这个大地被创造之前那个样子一样，就是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所以这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就是混沌，混沌无助，就一下又混乱，混乱无助。但是当神开始他的创造之功的时候，神首先是让光照在那个渊面黑暗的那个大地上，所以就是有，首先是有光啊，神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最终是完全无助，完全在黑暗里面，人是完全在黑暗里面，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就是黑暗和光明。在这个时候，神让光照在这个世界里，所以也就是光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世人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个第四节这个然而要给处在绝境的人类带来了曙光。所以整个经文告诉我们，现在人类从罪的绝望无助当中，然后转到了福音的安慰与盼望上。所以尽管在神是无能为力，在神是在人是无能为力，但在神却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能的。人的绝境，人的绝望，人的绝境却是神彰显他大能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时候，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开始他的工作，神开始他的工作，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里面提到，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神这样做的原因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神爱我们的大爱。所以当保罗我想当保罗写这些写这个一到三节的时候，保罗很可能想到他自己。保罗自己从前他自己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还有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怜悯。所以保罗自己是很清楚的知道神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是没有任何义务去这样做。那神这样做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典。不仅对于保罗，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其实没有任何的义务去拯救我们每个人呀，因为是我们人犯了罪。就是说，神一个人都不拯，每个任何人都不拯救人，神永远是公义的。所以很多时候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挑战。神的公义，就是说为什么只救一些人啊？而且我们经常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耶稣来之前，没有听过福音，会不会得救等等这类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说一个人当他信了之后他能够得救，这个不是圣经的出发点。而出发点是罪的公价乃是死，是人都犯了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而且不是神让我们犯罪的呀，是人自己选择了犯罪，他自己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如果一个人都不救的话，神依然是公义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 challenge 神的公义，但是因着神的，神因着他的自己的大爱，因着他的怜悯啊，神竟然愿意在这些所有的都要死的罪人当中，然后拯救一些人，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所以神为所有罪人预设了一份奇妙的救恩，并且是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像罗马书第五章八节提到啊，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当保罗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保罗这里面就用他所能想到的最能表达强烈感情的修饰词来描述神的这些属性。在后面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神不仅是有第四节段，他说神有丰富怜悯，说神不仅有怜悯，神有丰富怜悯，神不仅是爱我们，他是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第四节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不仅有恩典，而且神有是极丰盛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这是第七节，极丰富的恩典。所以保罗用这种人的所想到的最强烈的表达感情的修饰词来修饰神的这些属性。而且保罗似乎意识到人的话语甚至人的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明白神的爱，所以在三章以及所说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保罗接着写道，他说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异能。所以接下来在五章第五节在到第七节里面，第二章五到七节里面保罗提到，当我们因着神的爱和神的怜悯被拯救之后，我们生命中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当神拯救我们之后，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个字眼，就是在基督里这个字眼，这很重要一个这保罗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字眼。大家如果仔细去看英文的第一章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几乎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有在它里面，在爱子里面，在耶稣里面这个字眼每一节都有。所以整个的救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天上人间别无拯救除他名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靠着得救。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那里提到有父就若不认子就没有父，有父就有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那里到，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整个的救恩是主耶稣所成就的，那神的，而且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神借着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神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啊，我们所有的福分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啊所得。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里面里提到，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的福气，神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神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且不仅如此，就是所有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也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接下来这些经文提到的，我们是与基督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来自于救恩中最奇妙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提到的，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教育。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提到啊，能够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面和合本和新本都，因为中文大家知道，中文翻译有时候没有办法翻译很准确，因为中文基本上没有时态这个概念。中文没有时态的概念，但是原文这个时态概念有时候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当这个复活了，已经坐在天上，原文都是过去时。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翻译的时候可以加上已经，就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已经中间已经是表明了这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了重生。重生就意味着与基督同受死同复活。加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很熟的经文，我已与基督一同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掌权的生命。所以如果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以前是一个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基督的一个阐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天上，在地如在天，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同在。那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天上和地的区别这个 construct。 所以我们已经坐在天上，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属乎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属乎世界，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在这个世界里面，同时又超越在这个世界之上。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意味着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另外他意思，另外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控制。因为撒旦，我们刚才提到，在更多后书四章四节里面，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神，所以撒旦所能够影响的范围只能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可能在天上，因为天上是神所在的地方。如果我们已经在天上，我们与神的同，已经与神同在，所以撒旦是没有办法再影响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不受撒旦的影响。另外最后第三，如果我们已经坐在天上，所以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不再是那个可怒之子，我们不再是从前的老我，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彻底的改变，老我已经死掉了，新的生命是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生命，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已经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所以现在的我是一个全新的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关心那个这个世上的那些事情，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那些有永恒价值的在天上的事情。我们所心所想的应该是，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是能够如何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现在我们看看第七节，在第七节里他说要将那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界看。所以神做这一切的目的，神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一切的大能，神救我们这个目的是要让世人知道呀神的大爱。所以我们这也是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呀，我们有责任要将神的爱传给其他人。那么接下来八章到十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是讲到神的要重生，这再创造，我们是基督里的工，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是始于神而终于神，它是开始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他说，神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整个这个救恩，它是开始于神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然后最终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自己是什么都没有做呀，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已经是死人了，所以我们已经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那恩典这个字眼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圣经有自己给他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我想给出恩典一个最精辟的解释。那里经文说，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恩典就是白白的，不配得的，好，就是我们白白的从神那里得来的好处，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必付任何代价的 ，freely， 英文是 freely， 这是恩典。所以在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都是神的恩典。第八节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
有这个救恩，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我们信心只是使我们能够接受，使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所以它只是一个途径，它不是一个行为。而且信心本身其实也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因为不是出于行为啊，免得有人自夸。信心本身它不是一个行为，它是神的工作。这工作里它是信心也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大家还记得，那里提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信心本身归根结底也是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依然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人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份白白的礼物。所以我们读到这里，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会问，那么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在我们的救恩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基本上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所有的宗教都是很强调行为，甚至由基督教出来的一些异端，比如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很强调行为。所以那么我们真的是基督信仰真的是跟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第十节这里面，保罗回答了这个最 popular 的疑问。所以保罗回答是完全是否定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好行为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是绝必要的，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神救人的目的，神救赎人的目的。第十节这里面中文翻的也不是很准确，这三段里面我把。我把它写出来了。基本上一个比较准确的翻译可能可以这样翻译，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更 literal 的，就是按字面意义翻译是我们是他的创造。这是为什么我在那个大纲里面写的是创造，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是他的创造。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目的是为了善行，目的是为了善行，这些善行是什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几方面的信息。首先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神救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再创造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也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和创世纪第一章的在结构上的相似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再创造，所以这里说我们在基督里被创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其实，但是神你知道，神创造世界是很 easy 的，对神来说，蛇听你说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一化的事情。但是神救我们，我们的这个救恩呢，神叫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以他的儿子的生命来换取生命。所以这个再创造比神创造这个世界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
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老我已经死去，所以我们生命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你说，你们的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再造。其次，这个创造，另外第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再造我们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善行，就是叫我们行善，所有的翻译，就是为了善行，就是英文翻译成 good work, good things, 就是那些好的事情，就是那些好的事情。但是善行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我们看到善行总是基本上就想到那些做好事，就是大陆来的就想到这个蹭。
原文希腊文这个 good 这个字眼其实不仅仅指的是那些好像帮助别人的那些好事，它都要广得多。它基本上指的是一切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而且这个好在圣经里面它是神的一个属性，神的一个属性。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大家如果记得，就是福音书里面，其他福音书也有，就是耶稣有一人来问耶稣如何，我说的我做什么能够承受永，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那耶稣，所以大家都说只有神是良善的，就是说只有神是好的，所以这个好这个字眼在神里面，是神的一个属性。这个善行是指的是所有的能够讨神喜悦、能够被神所认可的事情，今天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去传福音，去做宣教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good thing。 另外我们最后他说叫我们行善，何本翻译叫我们行善。我刚才提到我把它翻译成这些善行是神所预备的好叫我们可以行在其中，这是字面的翻译。这个行在其中这个行和那个我们之前二章二节提到那个行事为人，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那个行是一个字，我刚才提到那个字 little 意思就是走walk。 而且这个是在第二节和第十节，就是其实上是这是一个很原文是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就是它的原文的文法是非常像的。这个在中文翻译可能英文的翻译可能比较好看出来，在二章二节里面，那里英文翻译成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in which you walked, in which you walked。我们提到那个位置指的是过犯和罪恶。在第十页里面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是in those you may walk, in those you may walk, 就是这里面这个 those 是指的就是那些善行 good things。 所以这两节的文法是非常的相似，而且因为通过字眼就是行 walk。所以这个在这些原文这个细节在翻译的时候不太容易体现出来，但是我们看原文的话，这个这些细节是让我们更好帮助我们明白宝宝的意思。所以如果知道这些细节的话，我们就知道宝宝这里面的意思是很明显，他告诉我们我们从前和现在的是 如何的不一样，你看它整个它是一个对比，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前是行在过分和自我当中啊，那我们现在当我们被神所拯救之后呀，我们就不应该再行在那些事情当中，而是要行在那些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些能够讨神喜悦啊，能够得到神认可、得到神称赞的事情当中，那些 good things。所以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预定的旨意，神所定的啊，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之一。所以神救我们绝不是仅仅的为我们预备一份永生来作为一个礼物，而是神是希望我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得救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新人，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来啊被神所用。所以这是整个这罗马书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啊，今天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研究这段经文。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呢，我们看到我们从前是怎样的光景，也是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完全被罪所捆绑，在灵里面我们是一个死人。但是因着神极丰盛的恩典，因着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被神所拯救，我们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样啊，我们神是我们神，我们这样的改变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诱惑，能够胜过撒旦的捆绑，能够胜过我们从前的老我啊，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爱，而且神做这样的目的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神这样做是让我们能够行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愿神神的旨意啊，神所预定的旨意，神所预定的美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旨意。那今天这一段就学到这儿，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里面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学习。祝您的天上父主啊，祝您谢谢您啊。